天赐青龙又京张。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勘测人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进行实地勘测，发现工程施工的难度远超想象。自居庸关以至八达岭，路线不长，而高度相差甚远，且山环谷区，无地悬车，虽极力将线路引长，仅得30尺高1尺之坡度也。30尺高1尺，用铁路部门的专业语言说，就是1/33.3%的坡度，这是修筑京张铁路的最大难点。我手头没有最新的资料，只有一册1999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但也足以说明问题。根据该规程规定，在地形条件最差的三等线路上，使用牵引力最大的电力机车，区间线路的最大限制坡度不得超过1/25%，即使是加力牵引也不得超过1/30%。而詹天佑所要设计的京张铁路是在此规程下达的100多年前，那时哪里有什么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就是蒸汽机车也在中国出现没有多少年，其牵引力与今天的机车相比，犹如天上地下。正是为了避开这段地形条件最差的路段，詹天佑试图寻找相对理想的路径，先后选测了7-8条不同的比较线，但是由于经费及工期的限制，经过再三权衡，最后还是不得不把立足点回到了冈峦重叠、溪涧分歧、地险而攻坚的关沟路段。那么山峦沟壑难避的问题如何解决？夏季洪水泛滥的问题如何解决？最重要的，那1/33.3%的坡度如何解决？詹天佑的伟大就表现在此处，他竟然近乎完美地解决了本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说詹天佑选择关沟路段的方案只是近乎完美，但绝非十分完美呢？这就要提到人字形路线的问题了。谁都知道，火车不可能顺着陡峭的山坡直着爬上去，由于受机车牵引力的限制，只能采用延长路程的方式以减缓线路的坡度。许多盘山公路基本也是依据同样的原理，以距离换取高度。实际上铁路也可以盘山，那叫螺旋环山法。但是使用这种方法有一个前提，必须具备合适的地形，而关沟路段环境复杂，无法实施螺旋环山法，只能采用人字形线路，这是不得不采用的办法，也是唯一能采用的办法。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第一，选择关沟路段是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所采取的无奈之举，而并非最佳方案。詹天佑曾说过，选定线路时不要采用400英尺至500英尺半径的曲线和3%的坡道，只要有办法就不要采用关沟段那样的线路。第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京张铁路关沟路段的铁路称为之字形线路，并把它说成是詹天佑本人的重大发明，实属谬误。其实这种线路的筑路形式早就在美国的矿山铁路中使用过了。詹天佑的伟大不在于是否发明了某种办法，而在于能够大胆采纳并巧妙运用某种办法。发明者自然应算天才，能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并有所发展的人也同样是天才。第三，所谓京张铁路的特点是之字形线路的说法并不正确。之字显然是中国人的翻译方式，这种线路的英文名称是 switchback， 直译为折返退行才更准确。实际上最能展示设计者智慧与才华的是青龙桥那个大大的人字，它所采用的正是折返退行的形式。所以要想体现京张铁路最主要的特点，应当说人字形线路才对。也许有人会问，把之字分开不就是两个人字吗？有什么不同呢？京张铁路中间有许多拐弯， 还是之字更形象些？此言差矣。其一，之字形线路可以有好多个，但在京张线上发挥最关键作用的人字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其二，那处线路的形状只能是人字，绝不是之字。注意，这是一个横着放的人字，列车为了达到上面那条腿的顶端，需要先顺着下面这条腿进行到人字的头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这样就把一段陡峭的坡道用两条虽然路途加长但坡度相对减少许多的线路所替代了。看上去真简单，似乎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创造和发明，与之字形线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即使是使用儿童玩具火车演示一下，也可以发现这么长的一列火车在到达人字的头部以后如何掉头继续上行，用詹天佑的词是悬车，如何悬车，这个办法也被詹天佑想出来了。他决定采用双机牵引，也就是使用两台机车，一台在前面拉，一台在后面推，到了人字的头部，列车无需掉头，无需悬车，原先在前面的机车现在变成后面，由拉变推，原先在后面的机车现在变成了前面，由推变拉，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吗？如此就是折返退行，真是太简单了。中国古时打仗，军队撤退时，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用的不就是类似这样的办法吗？其实，使用两台机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大牵引力。如果仅仅是为了折返退行的问题，仅用一台机车也是可以办到的。只是在进入上面一段线路时，机车位于列车后部，需要推着列车前进，看上去有点别扭就是了，这也算发明。且慢，詹天佑说的不仅是悬车两个字，而是无地悬车。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根本的问题，那个人字可是必须有一小段头部的，长长的列车只有完全进入这个头部之后，才有可能前车变后车，后车变前车，否则将如同钻进了死胡同，头撞南墙，除了原路退回，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还有，这个悬车的地方不是可以任意安置的，必须位于整条线路的市中部位，要考虑到相邻的曲线、山洞等是否能够合理接续，所以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坡度的问题。如此我们方可明白人字与之字的本质区别，就在那万不可少的头部。在纸上写一个人字好办，那头想要多大就能画多大，哪怕腿长一尺，头长三丈都行，随你愿意。如果不想在纸上画，那就画到墙上去，画到地上去，画到天花板上去，也随你愿意。但是在现实中，在那连绵不绝的军都山间，在预先设定的关沟路段，哪里去画这个人字？哪里找这样一处完全符合要求的理想之地呢？除非天上掉馅饼，老天爷诚心帮忙才行。詹天佑的名字起得好啊，天佑天佑，苍天护佑，老天爷真的为他准备了这样一处地方，那就是青龙桥。青龙桥这名字起得好，它正是老天爷刻意筹划的一座仙桥，使京张铁路这条钢铁长龙得以顺利渡过难关。它的天然地形恰好适合于修筑这样一个可供列车折返的场地，而它在整条线路中的位置也刚刚合适。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而已，哪有什么老天爷，哪里会从天上掉下来什么仙桥，哪里来的刚刚合适。詹天佑是通过反复勘察测量，不断修订设计方案，在不合理中探究合理，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才发现并最终选中青龙桥为折返地点。这一决策不仅使八达岭隧道的长度减少了一半，大大缩减了工期，节约了资金，更重要的是理想地解决了最困难的线路越岭问题。